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的神学补给站，我们要一起聆听吴荣楚牧师从耶利米哀歌看教会的觉醒和重建。吴牧师他曾经担任高级工程师，蒙神呼召全职侍奉之后，在华神、新加坡神学院、美国 Golden Conwell 神学院以及韦斯敏神学院进修，并且在韦斯敏神学院取得了释经学博士的学位。吴牧师曾经在台湾、美国牧会，也投身在神学教育，如今已经届龄退休，但是他仍然透过媒体高举圣道，不遗余力地传递阐明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所带来的耶利米哀歌研经。
以冷静的沉淀，理性的思维，看圣经中的哀歌。吴荣楚牧师从耶利米哀歌看教会的觉醒与重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次呢我们的主题是教会的觉醒和重整。觉醒与重整必须认识现况。那么我们选择的书卷是耶利米哀歌。我不知道大家对哀歌有什么看法，可能不是我们这么喜欢的段落，我们喜欢的是得胜的歌、喜乐的歌，不是哀歌。不过呢，人生的确是充满了悲情的，虽然我们都希望人生是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不过事实却不一定都如此。于是呢个人方面没办法如此，国家社会方面哪一个不喜欢国运亨通、风调雨顺呢？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事与愿违，那怎么办呢？真实的人生不一定是如此。那我们不只是看自己，看看这个世界，真的或大或小，好多悲情，对吗？个人竟如此，家庭会影响，社会、国家都影响个人或者家庭的悲哀。这种悲哀不是只有一个，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当我们看见的时候都非常的悲伤，因为这是一个悲情世界。在这个悲情世界里面，让我们想到底在真实的人生里面面对悲情应该怎么办呢？有时候教会受到成功神学的影响，觉得失败和悲情是一种信心不足或者灵性软弱的情况。其实这种观点是过分简化了对人生的观察和理解啊！看看吧，旧约有多少圣民、神的百姓是受苦的吗？先知里面遭受苦难甚至殉道常见的，连耶稣基督自己也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其实过着一个非常清苦的生活，对吗？最后当然甚至上十字架为人舍命。那这些的例子都让我们看见，其实真实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双喜临门的。有时候我们对着悲情的人会很有圣经根据的对他们说，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祷告，但是却忘记了 与悲哀的人同悲哀，这个圣经的教训。其实圣经对悲哀的记录真是很真实的呢。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些例子之外，圣经也留下好多哀歌，诗篇里面有好多个人性的或者是团体性的哀歌。还记得吗？当扫罗和约纳丹死了之后，大卫为他们做哀歌，还要当时的人百姓去唱这个哀歌来纪念。哇，大英雄何竟死去啊，这是人性的表达。哈巴谷书不是充满了对国家性悲哀的那种困惑，甚至是对神的质问吗？诗人常常在悲情之中问一个问题，要到几时呢？悲情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或者深渊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来到呢？要到几时呢？所以在这个低潮伤痛之下表达悲哀，绝对不是信心不足或者什么灵性软弱哦。这在圣经里面有好多例子了。那么处在悲情之中，当然人的感情必须要抒发出来的，只是单单的发抒自己的感情，没有对真实的悲哀苦难做出一些反省或者更理性的去对待，人呢很难在这个悲情之中走出来，超越这个悲情。所以在面对悲情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需要兼顾感情的发抒，还有呢深刻的理性的分析。而耶利米哀歌就是一卷非常好的例子，这卷书给我们看见这两方面的平行发展。那到底什么叫做哀歌呢？圣经中的哀歌是什么呢？有一位旧约学者叫做戴维斯Dale Davis， 他曾经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哀歌不只是一场痛哭哀伤，一次感情发泄，更是丰富的悲情表达之后反省的思维。假如用英文表达后面那句的意思，就是这是 an expression of thoughtful grief。 thoughtful grief， 你是很悲哀，不过是经过理性消化的。感情非常重要，但是要超越这个悲情，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了冷静的沉淀，理性的思维。好了，假如是这样看的话，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就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了。那么耶利米哀歌的研经呢，我们会分成三次来说明。我们会分享耶利米哀歌的背景结构要了解这卷书啊，这个背景和文学结构、历史的这个重要事件呢，必须要掌握好，不然我们很难了解作者到底在提什么、写什么、为什么这样写。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第二堂呢，我们会继续来一起思考耶利米哀歌的经文释义，就是解释重要的经文。第三堂最后一堂呢，是根基于第一第二堂之后呢，我们要来思考耶利米哀歌的神学反省。通过这些神学反省不只是了解当时，也更重要的来反省我们现在的人到底应该怎么从哀歌之中得到好多信仰的重要提醒。有一位犹太学者叫做 Abraham Heschel， 他曾经讲过一段对于读先知书的重要提醒，我读给你听。他说读先知书要先明白先知，要先了解这位作者， 了解作品，能了解作者，那当然是最好的了嘛。而要先明白先知呢，就要与先知契通啊，要跟他有交流，让自己的心灵，读者的心灵被先知触摸、感动，甚至震撼。当然，先知早就安息主怀了嘛，那我们怎么能够与他契通呢？那么现在就必须透过经文呢、透过作品去了解作者了啊，这是一个释经循环的哦。不止如此，我们也可以收集一些经文以外的资料。那这些资料有的是在别的书卷里面，有的是在经外的文献里面，我们去了解这位先知。先知的话不仅是思维，更是整个生命的产品。先知写先知书不是一个学术著作，它是一个生命的产品，是他亲身经历某些重要场合、时刻、局势啊、人生的经验之后所写出来的，是神的灵感动他要面对当时这个年代那群百姓说出来的。所以呢，要明白先知的话，就要先分享先知的立场和眼光，要了解为什么先知会这样说啊，这是立场和眼光，那就是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说啊。这段话我觉得非常精彩，值得我们在读先知书、研究先知书的时候，在一切行动之前哈，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和装备哈。好了，我们就用这种态度来试看看阅读耶利米哀歌，与这位先知沟通触动，让我们也感受到先知的感动，甚至是震撼。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理预备的时候呢，那首先呢，我们当然要先了解一下耶利米哀歌的历史背景了。可能好多弟兄姐妹都相当熟悉了啊。那这卷书呢，是写作于耶路撒冷沦陷这种历史场景之中的。啊，耶路撒冷沦陷好像中文只有六个字啊，但是这是一件大事情啊。那耶路撒冷沦陷也不是一天之间沦陷了、它在之前已经有好多历史的轨迹和历史的事件发生了。在耶路撒冷沦陷，那就是公元前586年。在这个时刻点之前呢，犹太民族已经有好多好多的民族性的悲哀，对吗？在200多年之前，公元前586年的200多年之前，那就是公元前700多年了。在那个时候啊，犹太人的北国，那就是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所灭亡了，已经被亚述所掳掠了。不止如此，亚述人还调了这个好多外邦人进入这个北国的领域啊。哇，那南国犹大国呢，就成为犹太人的命根子了，是吗？因为北国已经消失了，而且还涌入好多外邦人啊。这些外邦人后来就跟北国剩余的人联婚啊，等等等等。于是就有撒玛利亚人的这一种历史根源了啊。那南国就成为犹太人的命根子啊，命系于此了。不过很不幸啊，200多年之后，南国犹大同样面对了灭亡的命运，那是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了啊。那么这些历史各位可以回去看看列王记或者是历代志，都有记录了，不同的观点来记录了，所以你可以两边一起看，来一起参酌了。那既然在这个犹太人耶路撒冷沦陷的这种的大悲剧发生的情况之中，神使用这位作者来面对记录，而且要来辅导和帮助那个大变局的百姓。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HN 良友一点 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也会纪念你。
那要了解这一种的写作气氛呢、我们直接先来看看耶利米哀歌一部分的经文，让我们体会一下哀歌写作的那一个的气氛是如何。我们一起看看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前面七节的经文，我读给各位听。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了因为中文呢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顺畅。其实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何竟的这个词是一开始的第一个字那这个字翻译成何竟就是怎么会这样呢是一种疑问那其实更加透彻或者说更传神的翻译这节圣经是哎呀何竟哎呀耶路撒冷独坐怎么会这样这种气氛那么这个希伯来文出现在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也出现在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也出现在第四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就是同一个字。哎呀，那种感叹的语气就从这个经文的这个字面中就已经看出来了。哎呀，我们读也应该有这种味道了本来这个城是蛮有人民的城充满了荣光的，怎么现在变成一个孤独的城呢？这种叫做落差，对吗？这种叫对比，整卷书充满这个。下面继续，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你看看这个对比和落差有多大，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一个天一个地了。他夜间痛哭，流泪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真是孤独嘛。这个城变成独坐的城了，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朋友变成仇敌第三节说，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这个被迫的迁移其实是被掳了，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当然成为别人的奴隶怎么会有安息呢？是吗？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逃都逃不掉了第四节，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西安的路径本来是圣民圣徒百姓常常要一连好几次要来守节的，充满欢笑，充满这个温暖，充满荣耀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一起来守节经过了，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不只是城门的这种物理性的结构下面是讲祭司那是跟人有关那是领袖处女啦那敌军来的时候，女性常常是被残暴对待的对象，自己也愁苦。第五节继续说，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这是又一个落差了。自己很惨是一个落差，前后历史上多么光荣，现在好惨，这是一个落差。第二个落差的对比呢，就是跟敌人比了，对不对我很惨，不过敌人亨通，哇，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落差的衡量跟观点。因为耶和华 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走，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第七节继续说，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在这种的痛苦中，痛苦是遍及各个层面的。刚刚我们读经文讲到祭司是领袖了，讲到处女了啊，女性了，又讲到孩童，意思就是这个无所不在的苦难已经侵入到各个年龄层了，各种性别了。就在这种的苦难之中，没有人救济，没有人伸出援手。不止如此，敌人看见了还嗤笑他们，哈哈啊！那么嗤笑什么呢？你可以想象的了，对不对啊？因此，在这种痛苦之中啊，我们可以把他们当时所面对到的苦难归纳成几个层面来思考。第一个层面呢，当然是物质的层面哦。啊，你想看看嘛，城门被这个拆毁，城池被破坏嘛，圣殿也被拆毁嘛，所以这个巴比伦人啊，真是无恶不作的了啊。不止如此，历史上还记载，他们所掳掠的城池哈，他们离开的时候啊，就把人掳掠走了，成为奴隶了啊。那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残兵了啊，不能用的人了。然后呢，他们对那个建筑的部分呢，更是下毒手的。譬如他看到这里有个水井，就把这个石头给它弄下去，让那个水井被填满以后不再能够使用啊！你看看，他就是要破坏，彻底的破坏，不只是奸杀掳掠，也要破坏这个城池，使得没有被掳掠剩下来的这些老弱残兵啊，也是非常的痛苦啊。物质上很痛苦的，没有东西吃啊，饿死的饿死啊，对吗？第二个层面当然也带来心理上的痛苦，敌人的嗤笑，生离死别，哎呀，这个家人的分开等等，都是心理上的痛苦。更重要的第三个层面是信仰上的，信仰上的痛苦正是耶利米哀歌所要好好处理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是信仰上的痛苦呢？因为耶路撒冷城啊，是大卫的京城啊，哦，那不得了了，那是神荣耀所充满的城池啊，怎么可能被敌人毁灭呢？啊，这个问题一出来，那就带来好多信仰上的挑战，对吗？难道神不再眷顾我了吗？哦，这个是一个了啊，难道过去神所给大卫的应许落空了吗？哇，那就更严肃了。难道神的话语不再正确了吗？或者难道我们信错了吗？等等的这些问题哈，都是在那个苦难的场景中我们会问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了啊。哇，有的人哈，遇到苦难了，有大病一场的时候，哇，神在哪里啊？怎么都不眷顾我啊？啊，这种的心情啊，就会带来了信仰深层的挑战。那这个当然不是个人性的了，这个是一个国家性、民族性的苦难的处境啊。也许我们会问啊，哎呀，那么公元前啊500多年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假如你问这个问题，我非常高兴，因为读圣经不只是读古旧的经文，其实过去的圣经是为我们写的。罗马书说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为我们写的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圣经圣灵所默示，也使用当时的人为作者所写啊，这背后啊就显明了这位永恒的神、不变的神记录下来留给后代的一些重要指引啊， 神怎么样对待当时的百姓，跟今天神怎么对待现在的百姓，神没有改变哦，不要忘记哦。第二，其实人性没有改变太多，公元前586年的犹太人跟现在的华人有好多的不同了，譬如科技上，哇，那这是天渊之别了。不过人性上其实相差无几哦，当时的人有他们的人性的缺陷罪恶，现在的人呢，你各位自己去想想了，是不是啊？所以透过不变的上帝，还有呢相同的人性啊，这公元前500多年的作品其实也对着我们说话的哦。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但是我们其实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难。所以在这个末世之中，我们在末世苦难的情况里面，的确耶利米哀歌也能够带领我们度过我们的苦难。不过呢，要能这样就必须下点功夫去阅读和了解了。我们要与先知共鸣嘛，那有好多方法了啊，在历史上也有好多可以供我们参考，帮助我们身历其境一点的。譬如威尔第，那他就曾经写过一个歌剧叫做拉布克啊，拉布科啊。这个歌剧是描写什么呢？就是描写犹太人这个亡国的这段历史，用意大利文写的哈，不过你可以找到翻译的了啊，叫做 Va Pensiero， 这个歌剧你可以去 YouTube 看看了啊 ，YouTube 可以找到的，稍微领略一下这种味道了啊。当时的犹太人所面对的心灵的，你可以从歌剧演唱者的表情，他们的那个音调感觉得出来。那么这些艺术作品也能够帮助我们与先知共鸣。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节目的最后带来的就是吴牧师所提到的纳布谷最著名的合唱《希伯来人奴隶之歌》。歌词是这么说：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留在群山与山丘之上，那里温柔温暖的微风散发着祖国甜美的气息，问候约旦河的岸边与锡安倒塌的高塔，我失落的祖国多么美丽而难以忘怀，往日如此珍贵的回忆为何如今沉默无声，让竖琴的金弦再度歌唱，述说我们的苦难，愿他向耶路撒冷的命运带来启示与力量，愿痛苦化作祈祷，赐给我们忍耐与希望。芳华就在这首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Yeah.